港民一周，这个礼拜的新闻摘要有：研究指中国经济放缓导致200名银行家失业， DSE 首设中国内地口场，学者指损害香港考试局声誉，港珠澳大桥开通五年仍难逃鬼桥命运，游行前被搜出枪械，七人否认串谋杀警，无国界记者指香港新闻自由已死，反击北京谎言，官校为自保纷纷发表国安年报，有学校以审查学生会政纲及圣诞歌为政绩，遭遇不可抵抗记协筹款演唱会刹停，夏宝龙呼吁港人有零起点思维，情场分析指对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香港走索首日惨况连连，23条后海外镇压港人升级，屠龙案续审，警员与屠龙小队领袖会面后销毁多份笔记，港府被批迎合北京牺牲米铺湿地，环评报告被指是史上最差，香港五一劳动节游行绝迹，新盘首季塌订159宗，黄竹坑成重灾区。香港驻美经贸办地址已改名为黎智英路。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研究指中国经济放缓导致200名银行家失业。根据彭博行业研究的分析报告，香港的投资银行业正面临着重大挑战。该报道指出，受到中国经济放缓和银行家薪酬过高的影响，香港的投资银行业已经开始实施裁员措施，去年估计已有200名银行家失去工作。根据汉纳士亚洲在2023年底的调查，香港投资银行分析师和助理的薪酬比新加坡、中国大陆和日本高出 30% 至 100%，和董事总经理的薪酬则高出 40% 至 70%， 这种高薪酬已成为银行裁员的致命因素之一。资深分析员 Francis Chan 在报告中指出，更多跨国银行可能会进一步裁员，尤其是在中国经济放缓期间，以节省更多成本。由于中美关系恶化，私人企业受到打压，以及房地产危机等因素，全球金融公司一直面临交易不足的困境，因而纷纷裁减亚洲投行员工。例如摩根士丹利和汇丰控股都实施了投资银行业务的削减，香港和中国地区首当其冲。此外，尽管香港首次公开招股 IPO 的申请数量有所增加，但募捐额创下了20年的新低，第一季的募捐额更是进一步跌了 29%， 只有 6.05 亿美元，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差的三个月。DSE 首设中国内地口场，学者指损害香港考试局声誉，今年的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首次在中国内地开设考场，但却面临着社交媒体上的试题泄露问题。对此，一些专家认为香港政府在准备工作上存在不足，对于中国内地社交媒体文化缺乏理解，而且事件发生之后没有有效的跨境执法能力。此外，政府的应对措施亦受到一些批评，认为收回试卷的措施虽然缓解了部分问题，但对教师和考生造成了不便，亦未能有效地根治问题。香港中学文凭试是一项重要的公开考试， 其公信力和公平性对于学生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然而，这次事件的发生无疑是给考试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亦对香港的考试制度和管理机制提出了严峻考验。学者指出，这次小红书抢先上载试题的事情可能对评分造成干扰，甚至损害了香港考试管理的声誉。他们呼吁政府应该与时俱进，修改相关规则，以加强与中国内地的合作，以制定更有效的防范措施。此外，政府的低调应对亦受到一些质疑。有专家表示，政府这次采取的收回试卷的措施可能是一个仓促的临时决定，未来需要根据外界反应进行调整。然而，政府的这种低调态度可能会加剧中港社会矛盾，并影响到事件的最终解决。总之，这次 DSE 试题泄露事件的发生提醒我们，跨境考试管理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政府和相关机构共同努力，制定更加完善的防范措施，以确保考试的公平性和公信力，并保障学生的权益和未来发展，保密及考试公平。珠港澳大桥开通五年，仍难逃鬼桥命运。虽然港珠澳大桥在2018年开通之后吸引了大量目光，但其实际使用量一直未达预期。去年虽然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结束，以及政府实施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使得全年的车辆总数达到超过200万辆，创下了历史纪录，但大桥使得全年的车辆总数达到超过200万辆，创下了历史纪录，但大桥仍然未能改善其低迷的实际使用情况。不少人甚至将其戏称为鬼桥。一位曾在澳门工作五年的香港工程师表示，港珠澳大桥距离港澳口岸及市中心较远，交通不便是主要原因之一。他指出，即使政府通过政策港车北上来刺激使用，但私家车通行证申请限制和口岸交通配套不足仍然是阻碍。专家指出，政府需要加强大桥口岸设施和交通配套，并制定更有效的政策措施，以提高大桥的实际使用率，发挥其交通功能。珠港澳大桥作为一个重要的交通基建，其低迷的使用状态引发了对于该项工程投资回报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政府能够改善大桥的交通配套，并实施更有效的政策，大桥的潜力仍然是值得期待的。审计调查，牙医街政丑比疫情前少约一半，有病人要提早7小时排队轮丑。根据审计报告，政府的牙科街政服务丑额比疫情前减少了约一半，这样导致所有病人需要提早7小时排队轮丑。报告建议改善派丑安排及增加服务量，以满足市民需求。审计报告指出，政府目前有11间牙科诊所提供免费紧急牙科服务，但供应经常无法满足需求。2018-19 年度的派丑数目约为40000个，但自疫情爆发之后，由于牙医人手不足，丑额大幅减少至约20000多个，但派丑比率仍然接近100%。报告仲指出，有6间诊所推行初步登记安排，但仍然有部分病人需要在凌晨排队取丑，甚至在前一晚10点已有大量人排队。报告建议卫生署检讨派丑安排，并增加服务量，以回复至疫情前的水平。此外，长者牙科外展服务计划亦存在问题，过去3年服务量均未达标，部分非政府机构的服务更连续3年低于目标一半。报告建议卫生署协助非政府机构提升服务量，并加强推广计划，例如与社署合作鼓励安老院参与。游行前被搜出枪械，7人否认串谋杀警。 2019年12月8日国际人权日大游行前夕，警方声称在全港多处搜出大批武器，包括手枪、步枪及子弹等，并拘捕了14人，起诉他们多项罪名，包括港府首次引用联合国反恐主义措施条例。这14人当中有7人否认控罪，案件于高等法院开审，法庭先抽出三男六女的陪审团，审期预计为60日。控方指控首六名于2019年8月1日至12月8日期间共同串谋，意图导致他人死亡或身体伤害，并非法及故意放置爆炸装置。另有5人更被控串谋谋杀警务人员，而其中1人更被控持有枪械及弹药，意图危害生命。此案控罪最高可判终身监禁。此外，另有7名被告早前承认罪行，他们被控包括爆炸品罪、串谋提供或筹集财产以作出恐怖主义行为罪。这一起案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引起广泛关注，审判结果将对香港社会治安产生深远影响。无国界记者指香港新闻自由已死，反击北京谎言。无国界记者组织批评中国外交部其代表被拒入境的回应，并指香港新闻自由遭到严重削弱。该组织列出了一连串事件，证明了香港新闻环境恶化，着重提及被关闭的媒体机构、拘留记者以及媒体运营受到限制等等问题。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声明中表示，声称香港有新闻自由是公然的谎言。中共和香港当局近年对香港独立新闻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打压，导致了8家媒体机构被关闭，大量记者被起诉，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无国界记者呼吁民主国家向港共政府施压，要求恢复充分的新闻自由。组织最新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香港新闻自由的恶化情况严重，而中国在国际排名中亦居于偏低的位置。提到了被控记者人数的增加，香港当局指责外国媒体、外国记者被拒入境等问题。去年至少有3名外国记者被拒入境香港，分别为均曾报道2019年反修例运动。仅在2024年，香港当局就发出了至少7封信函，指责外国媒体就新颁布的第23条国家安全法发表了误导性文章。该组织指出，香港新闻自由指数急剧下跌，排名已跌至第140位，而中国则排名第179位。最近一宗事件中，无国界记者代表欲到香港听审黎智英案，但遭拒绝入境，引发外交部的回应。对此，组织表示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担忧。在4月10日，无国界记者台北昌宇专员白奥兰欲到香港听审黎智英案，但被香港入境处人员扣查6个小时后被拒入境。官后卫自保分发表国安年报，有学校以审查学生会政纲及圣诞歌为政绩。教育署近来在香港各官立学校推行国安教育，要求每年提交维护国家安全的年度报告。这些报告披露了学校在国安教育方面的各项举措，包括拍摄外国宣传片、观看外国电影、审查学生会政纲和圣诞歌等等。其中有学校甚至将政治类书籍列为禁书并予以注销，引发外界对学校政治化的质疑。对此，前香港津贴小学戏剧科教师胡俊谦质疑，学校所灌输的国家观念是否能够客观全面地让学生认识国家。他担心学校在国安教育上过于强调正面形象，忽略了国家的负面历史，限制了学生对国家的全面了解。 教育制度的国家教育不仅涉及学生，连校友和救生会办的活动都要包含国安元素。这些让部分学者感到震惊，认为教育机构应该保持中立，不应该将政治因素介入学术领域。然而，一些学校之所以主动公开国安年报，可能是出于自保考量，希望通过这种透明度，政府的补助。尽管教育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化，但杨咏宇认为香港的教育环境仍然相对开放。可抗力记协筹款演唱会刹停。香港近年来公民社会遭受重大挑战，少数幸存的公民组织更是屡遭打压。香港记者协会原本计划举办筹款音乐会，但因不可抗力因素被迫取消现场活动，改于5月8日在网上举行。记协主席陈朗星表示，尽管已尽力筹划音乐会，但最终仍无法如愿。他表示，我们都已经尽力，奈何尽力不是事成要素。他透露，音乐会原本计划在一个秘密地点举行，将有多位歌手和专业乐手参与。对于取消现场活动，记协在电邮中通知已购票的观众，并安排5月8日的网上活动，同时提供退款和捐款选择。面对财务困难，记协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网上音乐会。购票平台将继续开放，但暂时只接受捐款。陈朗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失望，他原本准备高歌两三曲，但现在却无法实现。他打笑地说，事件去到这里，相信自己不用公开献唱，这件是遗憾的事中最好的功德。尽管如此，他感谢大家的支持，并表示没有埋怨，只有感恩。记协这次困境反映了香港自国安法实施后所面临的挑战，不可抗力一词成为法律术语。但在香港，这个词开始带有政治色彩，众多文化活动、演唱会都因此被迫取消，而这次演唱会亦成为受害者之一。网民对陈朗星表示支持和鼓励，认为他们的努力得到了认可。尽管遇到困难，但不应该放弃，而应将这份悲愤转化为前进的动力。香港人需要团结，共同面对挑战。夏宝龙呼吁港人有零起点思维，情场分析指对港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今年3月中中共两会期间发表了一番引人注目的言论，他对赴京开会的港区代表表示，港人应该具备零起点思维。这个说法引起了香港网民的热议和讨论，其中有人戏称这个是不是意味着香港重新变回一个渔港，将百余年的成就一扫而空，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资深传媒人程翔亦对此作出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零起点的背后实际上是对香港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包括每位市民的意识形态。程翔进一步指出，国安法和二十三条为中共建构了一个可以直接在香港行使职权的政治架构，并在特区的资本主义体制中引入了社会主义式机构国安公署，这个使得中央政府可以直接介入香港的事务，而不受特区政府和法律约束。此外，香港还设立了国安委，在特区政府之上形成了一个超级内阁，其中的国家安全顾问由中共指派，实际上使得中联办主任成为了香港的最高领导人。程翔进一步指出，这些国安机构和法律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其核心目的是维护中共的执政地位， 通过建立这一系列的国安机构，习近平将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且试图对香港社会全面的意识形态改造。因此，夏宝龙所说的零起点思维，实际上就是要将香港重新塑造成一个符合中共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社会，从而达到中共的政治目的。这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需要长期的时间和努力，但中共已经在逐步实施当中。香港走索首日，惨况连连。香港自4月22日起实施了首阶段的走索条例，该条例旨在减少即弃餐具和其他塑胶产品的使用。根据新法规，所有餐厅无论是堂食还是外卖，都禁止使用发泡胶盒、发泡胶杯以及胶饮管、胶刀叉等餐具。然而仍然没有成熟的替代品，部分塑胶餐具仍可用于外卖服务。尽管新政策旨在保护环境，但市民对新餐具提出了批评，纸制和木制餐具的质量问题成为了广泛讨论的焦点。纸制汤羹容易变形变软，木制汤匙市民抱怨变软变形，木制汤匙甚至出现了扁平化的情况。一些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使用新餐具的困境，包括纸制餐盒拿回家之后被菜汁浸泡变软，无法正常使用等情况。此外，香港政府推行的回收制度中的三色箱亦是引起争议的焦点之一。虽然政府设置了回收箱，鼓励市民分类回收物品，但实际上回收箱内的物品往往与其他垃圾混在一起，加之回收箱未能及时清理，使得回收制度难以实施。对于市民的不满，直至目前政府尚未对此作出具体回应。然而，对于环保政策的争议，政府通常会密切关注市民的声音，并进行相应调整。因此，市民可以期待政府将来对市民的反馈作出回应，并在走索条例的实施中进行适合的修订和改进。总括来讲，走索条例的实施旨在推动香港向更环保的方向发展，但在这个过程里面，还需要政府和市民共同努力，找到适合的替代方案，以确保环保政策的有效实施，同时亦满足市民的实际需求。23条后，海外镇压港人升级，在英谢文杰被跟踪骚扰。根据基本法第23条实施后，香港当局曾指海外潜逃者为首要执法目标，这个举措引发了海外港人对中共所谓的长臂管辖的担忧。前英国驻领事馆职员谢文杰近日向媒体表示，他最近在伦敦遭到跟踪和监视，让他质疑中共对海外港人的镇压手段是否再度升级。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后，港警悬红通缉多名海外港人，包括谢文杰在内。总警司李桂华指控这些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并承诺将追究到底。这个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港人安全和自由的关切，许多国家纷纷表达了对香港人权状况的担忧。郑文杰描述了他在本月9日在伦敦市中心的一次见面活动中所遇到的情况。他与朋友在内在律师学院见面之后，到附近一家咖啡店休息，期间感觉到一种被陌生人跟踪的不安。他表示，当时店内突然出现了6名华裔人士，这个让他感到十分的奇怪。为了避免麻烦，他与朋友多次更换座位，但是一对自称母子的华裔人士总是尾随着他们。尽管双方并未发生肢体冲突，但郑文杰感到这个情况非常不寻常。后来他向警方报告了这件事。除了郑文杰的经历之外，他的一位朋友亦在本月中受到了陌生人的骚扰和恐吓，包括他的住所半夜被敲门，家门被喷上恐吓及侮辱的字句。郑文杰怀疑 这些事件与他的活动有关，并表示将积极面对中共的跨境镇压。郑文杰的遭遇反映了很多海外港人对于中共在国内外对异议人士的监控和打压的担忧。他希望英国政府及国际社会能够关注这个情况，并加强对海外港人的保护。直至目前为止，尚未收到英国政府对郑文杰所讲的事情的回应。然而，英国一直以来都对香港问题表现出关切，并坚持支持香港人的民主和自由。在中共加强对香港控制之际，英国政府一直在国际舞台上呼吁中共遵守中英联合声明所规定的一国两制原则，并保持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屠龙案续审，警员与屠龙小队领袖会面后销毁多份笔记。屠龙案的续审在4月25日进行，控方传召国安队侦缉警员16991刘伟雄出庭作供，指出曾与被告王振强会面10次。刘证实王振强在首次会面即表示欲认罪及交代案情，并在第3次会面后开始录取控方证供。然而，辩方质疑会面过程中可能存在威逼利诱，并指王曾投诉警方对他使用暴力及逼他交出电话密码。警员否认这些指控，但承认已经销毁首3次会面的笔记。刘伟雄解释，王振强在首次会面时即表达认罪意向，并在接下来的会面中逐步提供口供。警方在第4次会面时收到上级指示，可为王振强录取无损权益口供，即王愿意作控方证人。此后的会面内容均涉及案情讨论，并在第8次会面时完成证人口供，由王签署确认。辩方质疑会面过程中是否存在利诱，刘表示当时只是询问王是否愿意作控方证人，并否认进行任何讨价还价。辩方进一步质疑为何首3次会面的笔记被销毁，刘解释是因为当时只是记录重要内容，并指王振强在第8次会面时已有律师陪同。辩方大律师姚本成关注刘是否通知王的律师代表会面的细节，刘表示没有。另一辩方大律师梁洪谷质疑刘为何没有询问案情细节，刘称当时未有相关指示。辩方进一步指出，警方可能为不让法庭知晓讨论内容而销毁了笔记。刘否认这个说法。刘否认这个说法对于警方记录的不完整性。辩方大律师林子莹指出刘仅记录了会面时间，刘则表示只有重要内容才值得记录。马维坤则质疑王振强为何不透过律师向法庭表示认罪，并质疑会面过程是否仅涉及认罪。刘表示他无法推测当时王的意图，整个会面过程的细节以及警方记录的不完整性成为辩方讨论的焦点。而刘伟雄则续接受控方的复问。港府被批迎合北京稀生米铺湿地，环评报告被指是史上最差。香港米铺湿地一片国际知名的自然宝地，每年吸引大量候鸟栖息，是生态环境的重要保育区域。然而，最近一项涉及该地区的开发计划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根据环保咨询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称为新田科技城的开发计划被提出。该计划涉及填平鱼塘、斩伐树木等工程，这些举措可能对米铺湿地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该报告在环保团体和一些专家的质疑声中被有条件地通过。这样的决定在社会上引发了极大的争议。环保团体的联合反对声明指出，他们认为这份报告是史上最差的环评报告之一，指责充斥着资料错漏、违反法定要求等问题。 他们强烈呼吁政府立即否决该报告，以保护米铺湿地的生态环境。然而，环资会的主席对这项计划表示乐观，他表示该开发计划将对部分现有鱼塘和湿地带来影响，但通过一系列的纾解措施可以在发展和保育之间取得平衡。而政府方面则强调环评报告的专业性和认真性，表示将依照法定程序继续进行相关审议。在这一场争议中，公众对于政府的作为持不同意见。一些专家指出，香港公共行政制度的失衡以及政府对于北京的压力，使得市民的意见逐渐被忽视，令人担忧。面对这些争议，社会各界都在呼吁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公众的声音，严肃对待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以科学合理的方式进行相关的开发计划。本土研究社在 Facebook 发帖文形容，新田湿地不仅一直是国际重要候鸟天堂，亦成为了香港城市独特的一道乡郊风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存。通过新田环评报告的环资会并没有好像以往审议粉岭高球场般仔细用心，又特别指出环资会主席查奕超同时是港深创新科技园公司董事之一。学者钟建华认为，现时香港在没有立法会真正民选的议员情况下，整个公共行政的制衡已经崩溃，加上政府急于向北京交代市民是否同意，根本不再重要。他举例指，环资会这一类咨询组织的委员，过往即使由政府委任，亦会照顾市民观感。假若委员涉及严重利益冲突，大部分亦需要向委员会主动申报及避席部分讨论。但现时政府容许有明显利益冲突的委员会的委员主持环资会会议，最后作出今次决定亦不令人意外。而香港就湿地保育所签下的国际公约，似乎亦不再在政府的考虑之中。在这个充满争议的议题上，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更加深入的讨论和沟通，既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又能够保护自然生态的平衡点。这个需要政府更加开放透明地对待公众意见，尊重专家的建议，并采取负责任的行动，确保香港的可持续发展。游行绝迹，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当不同国家的劳工走上街头示威表达诉求，在香港却难以再见这种光景。除了因为职工盟的解散，以往办游行的常客亲建制工会、劳联和工联会今年亦放弃举办游行，而工联会则另办酒会，邀请特首落区等活动。有参与工运多年的工友感到失望，慨叹现在的香港与国际劳动节脱节，并指工友失去了游行这个自由表达诉求的平台，他们都感到惘然。他逐批评工联会办酒会活动根本漠视了五一劳动节的历史意义。过去多年投入工运的阿健对于这个传统活动消失耿耿于怀，并批评工联会举办酒会等庆祝活动。他表示甘草市场事件的起源是什么？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他猜今时今日香港工作十至十二小时的劳动者大有人在。庆祝什么？我觉得我们要忝记一些为劳工权益牺牲的朋友。我说现在的香港是与国际劳动节的一个大脱节，失去了游行，工人不能够再自由地走上街头公开表达诉求，让市民和政府听见。 阿健坦言，而家仲有冇勇气去申请游行，已经系一个问题。而冇游行受苦嘅都系工人。阿健又话，声称以劳动权益为核心价值嘅团体都冇去遵循传统嘅话，咁样我哋大概睇到公民社会嘅自由程度指标去咗边度？失去咗呢啲嘅传统，工友嘅妄言系一定嘅。虽然冇游行，至于去年一度表示申请游行嘅前职工盟主席黄乃源，则书面回复表示，今年唔打算申请游行，但倾向设街站，主要关注垃圾征费对前线工人嘅影响。他表示担心多少都有，但仍然希望可以为工友权益出一分力。警方则表示，截至19日尚未接获团体申请在五一举行公众活动。新盘首季塌订159宗黄竹坑城重灾区。今年首季香港新盘塌订录得159宗，较去年第四季飙升 72.8%。黄竹坑成为重灾区，塌订宗数最多的首两个楼盘均位于黄竹坑区。数年前港铁黄竹坑站开通地铁效应下，黄竹坑锐意转型，成为临近中环金钟的新商业区。一时间多个发展项目进驻该区，点样又料到今时今日中环都濒临没落，黄竹坑更是乏人问津。有报道指，今年第一季香港新楼盘塌订宗数录得159宗，较去年第四季92宗飙升 72.8%。 去年全港塌订总数为261宗，今年仅首季已达去年总数的六成，相信今年全年数字有机会超越去年水平。今年第一季数据显示，塌订的159宗一手私人住宅之中，截至今年3月31日有94宗已成功重售，重售比例为 59%。 部分发展商愿意大幅调低楼价重售塌订楼盘。有市民表示，如此多塌订宗数，很明显买家不看好后市，计算得失后取消交易更划算得利。如今中环商业区都冇得救，甲级商厦商业活动、商业价值都喺度下降。香港驻美经贸办地址已改名为黎智英路。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一直都系中共诋毁嘅对象，被描绘成恶劣斑斑嘅反中乱港分子。然而喺美国议员眼中，佢系为香港争取自由，被中共囚禁的良心犯。有美国议员提议将其中一条香港驻美经济贸易办事处所在的街道改名为黎智英路。该贸易办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第18街1520号。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与众议员苏奥齐正在推动法案，建议将经贸办前的街道改为黎智英路，并将经贸办地址改为黎智英路西北一号。史密斯议员表示，黎智英是一位有信仰及信念的人，深信香港的繁荣和活力建立在民主自由之上。他被香港当局肆意拘押，他以和平方式实践信念。史密斯议员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并提名黎智英等人角逐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称赞他们是和平与自由的倡导者。众议员苏奥齐表示，以黎智英的名字来命名华盛顿特区的街道，捍卫香港人权，向世界表明美国与反对共产党暴政的人站在一起。黎智英的儿子黎纯恩回应表示，以父亲之名为街道命名，提醒人们香港已成为一个将自由和民主倡议者关入监狱的警察国家。他欢迎位于美国的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对议案表示支持。 相信这个将向北京和香港政府发出强烈信号，并持续呼吁释放黎智英和其他政治犯。面对港府配合中共作恶，欧洲议会通过一项议案批评23条立法是对基本自由的进一步侵犯，要求香港政府释放黎智英等社运人士，并停止起诉新闻工作者，并要求欧盟各成员国制裁相关官员，提供救生艇计划给香港的记者和社运人士。目前被囚禁，面临多项罪名指控，包括港区国安法的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案件仍在审理中，现年76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自2020年12月起被囚至今，他被控以多项罪名，其中最严重的是港区国安法的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